中华电信致力推动 ESG 永续发展，113年起与林业署合作，协同永续发展大使戴资颖启动太旧换新足够未来专案，和竹林周边泰雅族部落团体合作，透过专业技术进行竹林的疏伐与管理，兼顾竹林生态及循环生产，带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中华电信与您共同守护竹林生态永续。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家。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主播经济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侯文勇的《请问侯文勇》。请问侯文勇是作家侯文勇经典畅销书的全新改版，也是他成长四部曲里面的第三部曲。主要探讨的成长主题是对我们大家来说可能都不陌生，但是不一定有统一标准答案的课题，那就是了解自己。侯文勇说他自己从小就很爱问问题，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小孩。例如说，宇宙的外面是什么？考试成绩真的那么重要吗？而对每一个问题他都很认真的想要找出答案。这样的他在长大以后不只成为了医生，后来更成为了畅销书的作者。有趣的是，侯文勇后来发现，像是医生、老师、作家这种职业身份的人都有一种共通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基本的职责，就是要回答人们的问题。好比说，病人总是会问医生自己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而读者也经常会对自己信任的作家分享或是倾吐自己人生的各种困惑。因为他本人就是爱问问题的人，所以侯文勇经常在演讲或者是座谈会结束之后鼓励听众尽量发问。有一次在座谈会结束之后，出版社贴心地把当天的对话内容写成逐字稿让侯文勇参考。侯文勇收到之后，一页一页地阅读着逐字稿，一面回想当时自己的回答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切入点，或者说是不是还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来回答那些问题呢？这也让他体会到，对于问题的种种答案其实都是会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而有所改变的。这本书乍看之下好像是作者侯文勇在回答读者的提问，可是呢，书里面所写的其实是侯文勇这个人透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邀请读者和他一起进行一场与内在对话的旅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侯文勇在书里所分享的一个故事。有一位侯文勇朋友的孩子是就读生物科技系的大一新鲜人，因为想要再考一次大学，所以他每个礼拜都会用一天的时间认真读书准备考试。有一天他跟侯文勇说，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礼拜只读一天书，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可能考上心目中的科系的。侯文勇问他为什么，这才发现原来这位同学其实还蛮喜欢自己现在所念的科系，可是他又希望将来能赚到更多的钱，所以他想重考上牙医系或者是医学系这一类的科系。也就是说，这位同学既想要以后能够多赚一点钱，可是他又发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办法再多挤出一天的时间来念书。这不是很矛盾吗？读到这一段好像撞墙一样的剧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孩子未免也太矛盾了吧。可是啊，就在这么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种情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像也经常会发生耶，大家不觉得吗？我们知道健康很重要，可是无论如何我今天就是想吃鸡排。我们知道存钱很重要， 可是是不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就下手买了某个限定款的联名商品呢？后来看着这位同学的两难，侯文勇问了他一句，你不是真的很爱钱吧？被他这么一问，这位同学愣了一下。看到他的反应，侯文勇接着举了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对这位同学说，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不管多少时间或者是任何代价牺牲，你都愿意为他付出的吧。而且他接着又跟他说，如果你很爱钱的话，为什么连多花一点时间准备考试的代价都不愿意呢？这不是很矛盾吗？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想，说的实在太对了。是啊，原来我们人生中的疑问和烦恼，或者是困住我们，让我们想要请问某个人的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原因都是来自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呢。当我们很明确地了解自己，也了解到自己真正热爱的和重要的是什么，那么还有什么能困住我们呢？侯文勇的成长四部曲有声书是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在这本《请问侯文勇》有声书里面，不论是许多人共同的人生困境，或者是侯文勇对问题的思索，包括刚刚谈到的大一新鲜人的重考故事，在子婷充满感情的精彩演绎下，都展现得更加鲜活和立体。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听着有声书中的对答呈现，一同爬书自己的生命故事，在各种请问侯文勇的疑问之后，更加真实地了解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请问侯文勇》有声书。
请问侯文勇，一场与内在对话的旅程。作者侯文勇，皇冠文化出版，由曾子婷为你读书。内在价值 vs 外在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差不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时，忽然听朋友说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五岁的小孩被问到将来想念什么学校时说，
靖国中学。
再问他，靖国中学毕业之后呢？他说，
台大医学系。
继续再问他，台大医学系毕业之后呢？小孩想了想，回答，
我要开计程车。
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笑了。一边笑的同时，又觉得这个应该不只是一个笑话。作为一个旁观者，一点也不难分辨，哪一个是孩子自己的价值，哪一个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价值。但如果问五岁小孩，你为什么要先读建国中学、台大医学系之后，才去开计程车？这样不是很矛盾吗？对于你所谓的矛盾，他一定觉得不知所云。随着时间累积，不管是别人给他的价值，或者是他自己原来的价值，一点一滴，全都转化成了他自己内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然，也就全变成了他自己的矛盾。我把朋友儿子的矛盾，以及五岁小孩要开计程车的故事跟大儿子分享。分享完之后，儿子问我，
你不是说过，你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志愿中写的就是要当医师吗？那是你自己的内在价值，还是别人给你的价值呢？
认真的回想这件事，我想到的第一个脉络是，小时候生病时常被带去看的内儿科医师。那个医师微胖，坐在看诊室的大椅子里，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看诊出来之后，爸妈会一再表示，这个医师多了不起，太太有多漂亮，他们有多么受到尊敬。他来到小镇看诊之后，如何在很短的时间赚了这么多的钱，又如何盖了楼房。另一个脉络更隐晦，那是月考成绩揭晓，我以五科满分的成绩得到班上第一名的荣耀时，老师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话，这个小孩成绩这么好，将来去考医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想起来，这些外在的期待或暗示，很可能就是我在我的志愿这样的题目写下医师这个职业最重要的动机了。我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接受教育，考上医学院，理所当然地当了医师，穿上白袍。直到几年之后，我升任主治医师，因为负责疼痛控制，走进了癌症病房。刚开始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面对癌症病人突如其来的哭泣，我很挣扎。作为一个医师，除了做一些消极的症状改善，并且面带微笑，搪塞一堆，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情况会改善的，之类的善意谎言，然后走出病房外，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多做些什么。那种落荒而逃的不安很幽微，却在我的内心不断累积，无可脱逃。有一天，我又遇见了一个在我面前哭泣的末期癌症病人。如同往常，在安慰他之后，我正打算迅速离开时，有个压抑了很久的念头忽然从脑海深处迸发出来。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打定主意，在病人停止哭泣之前，绝不走出这个病房。我找了几张卫生纸，转身递给他，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安静地坐下来。病人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一点也没有停止哭泣的打算。在那十几分钟里，我一直有种几乎无法按捺的冲动，很想开口说几句善意的谎言，然后优雅地离开。可是我强迫自己坐在椅子上。一个修女走了进来，她对我和病人鞠了一个躬，就这样安静地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接下来，她双手合掌，开始默默地为病人祷告。场面变得有点奇怪，一个低声啜泣的病人，一个祈祷的修女，一个强迫自己坐在那里的医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浮现了小时候看病时那个医师神气的样子，想起了他漂亮的太太、诊所，还想起了考第一名时老师无意之间的话。无可讳言的，这些成就、财富、荣耀，都是当年引导我写下医师这个志愿最重要的外在价值。因为治愈病人，所以我应得到这些回报。但问题是，万一这个医师无法治愈他大部分的病人呢？每天面对着像这样的哭泣，他又如何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呢？眼前的修女沉默而专注，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在那样的静定底下，存在着一种比我还要强大的力量。相对于我，他既没有改变现实的医术，更没有任何相对的回报。既然如此，他的力量从何而来？这样想时，我感觉到过去从事这个工作时，我所依赖的价值体系忽然失去了所有的效能，再也无法推动我往前一点点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支持着你做这件事情的某些基础被连根拔起，一切都开始动摇。不知道是气氛使然，或为自己感到悲伤，我发现自己的眼前已经模糊成一片。我接过修女递过来的卫生纸，擦拭泪水。边擦拭泪水，我忽然理解到，驱动我成为一个医师最重要的动机是成就、荣耀、财富这些外在的价值。为此，所以我关心病人能不能治愈，而驱动修女的动机 却来自他所信仰的内在价值。为此，因此他关心的是病人，甚至是所有的人。因为这样的差别，当面对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时，我显然走投无路了。可是对修女来说，无法治愈的病人仍然还是病人。换句话说，是我们关心的范围造就了我们能力的极限。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从事的工作缺乏内在价值时，他可以变得多么薄弱、有限。当年我在大学联考入学志愿填下医学系时，对于这个工作内在价值，老实说，就像朋友的孩子一样，思考的并不多。我考虑的只是做这个工作可以得到什么，或者我如何可以得到这个工作，却很少想过我的人生为什么要从事这个工作，我为什么喜欢它，它为什么对我有意义、价值。一个工作本身如果少了这些，不但无法给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更无法支撑你长远地走下去的。我就这样在病房想着这些，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病人停止了哭泣。我和修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病人，简短地说了几句精神鼓励的话，一起走出了病房。修女对我鞠了个躬，我也很郑重地对她行礼，谢谢她给我带来的这宝贵的一切。我就这样目送着修女消失在长廊的尽头。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